课程啊，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你是一位创造主，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位创造主。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有很在这件事情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有一些也有很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地方。求你给我怜悯我们啊，你怜悯我们智慧的有限，也让我们根据你已经告诉我们的来了解你的创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里？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创造的还是进化的？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有一次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虽然当时只考虑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在想说，我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不是别人？是什么使我成为我，而不是别人？如果人和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父母怀胎生出来的生物，那什么使我变成我？那我进一步也会考虑到什么使世界变成世界，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当然我在想了一会儿，很短的时间以后就决定不想，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这些问题在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它都对我们发生过挑战。对一些人来说想的时间比较长，对一些人来说想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它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很多的哲学和世界观在世界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他们直接投降了，他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啊。譬如说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根本不想回答世界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你说有就有，他们认为你觉得有就没有，你觉得没有就没有，所以信则有，不信则无啊。这中国文化里面也有这个观点，但是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观点更加的强烈，所以他们会说这是你的真理，这是你认为对的啊。但是他们不会认为说有一个普遍性的绝对的客观的关于这个世界来源的东西。那么对于自然主义者来说，他们也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会解释什么是自然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那对于自然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存在即合理，既然存在了，那我们就不要再去追究它是从何而来的。对于进化论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是物质演化的过程，但是他们并不关注物质的来源。所以进化论会告诉你，物质是演化的啊，从水生到陆生，从低等到高等，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但是呢，他们没有解释，从的那个从后面的第一个宾语，第一个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从水生到陆生，那水生是从哪里来的？从低等到高等的低等是从哪里来的？从无脊椎到有脊椎的无脊椎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不关注起源物质的问题，他们假定或者说预设了物质本身就存在，然后探讨物质之间是如何演化的。但是圣经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圣经在第一句话就非常自信的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陈述。所以我想每个基督徒，如果你信主时间超过一个月的话，你应该都能够背得出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对吗？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是圣经的头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七个字告诉我们哪些关于创造的真理呢？首先，神创造。受造界这个自然世界并不是因为概率偶然或者自发形成的，而是有一位神的创造。其次，神创造的时间是在起初。起初的意思就是一开头，神甚至我们从另外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神创造了时间。神是先存的，永恒的，而物质不是，物质是后来的，受造的。那我们为什么说神创造了时间呢？因为时间并不是一种物质，但时间表示什么呢？时间表示物质的变化。这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时间这个概念？因为物质在变化，对吗？因为物质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来衡量物质的变化。而既然神创造这个物质的宇宙，那也就是说神创造了时间。因为在物质的宇宙没有被创造之前，不需要有单位度量衡来衡量物质的变化。然后第三，神创造了天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创造，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是说一切都是被神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被神创造。所以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创造，神在起初创造，然后神创造的对象是天地。 所以这是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的，圣经没有叫我们去猜，没有给我们一些推论说神可能创造或者神创造了一部分，他说神创造全部，神不为这样的宣告而感到羞愧，他也没有把这个教义隐藏起来让大家自己去发现，而是一开头就提出来。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通常喜欢把容易冒犯人的东西藏起来，但是对于圣经来说，神没有这样做。我们今天的文化是，我先要跟他建立信任关系，让他接受能接受，然后我再把可能会冒犯他的东西讲出来。但是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直接告诉我们，他可能冒犯所有人的骄傲，冒犯所有人的自以为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如果你想要回答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世界从哪里来，那么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圣经一开头就做出了这样的宣告。在这七个字里面，除了神创造，神在起初创造和神创造一切以外，还包括了很多重要的神学。如果没有创造论，就没有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从圣经是从创造开始，创造告诉我们神的属性，就是神是谁，我们欠了神什么，我们和神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多后面我们所要认识的其他教义的根基。所以任何的福音工具，它都会在一开头说，无论它是告诉你神是你的父亲，或者神创造万物，或者说神是我们的主人，其实都是基于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如果没有创世纪的一章一节，那我们对神的悖逆其实也称不上是犯罪，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不是他创造的，我们也就不欠他什么。那如果我们不欠他什么，那我们悖逆他或者说不听他的话，那也不算什么。所以这七个字里面给了我们奠定整个基督教教义的根基，圣经从一开始就解释我们作为人类存在于世上的意义和价值。创造论教导我们世界的美好，为什么世界是败坏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基督教神学的主线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和因着他的宝血人得以进入新创造。他最后带领我们看到神在未来还会用新的创造来代替这个已经创造但是败坏的世界。所以创造论非常的重要，尤其在今天怀疑主义的时代尤其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提到这一点，因为创造论是一个圣经如此明确写在那里的一个客观的真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避开这一点，我们想直接讲神是爱。但如果我们不明白神是创造的，并且人是被神创造的，那我们讲神的爱并不能帮到他什么。他可以说我不需要神的爱，我有我爸妈爱我就够了，我有我老婆爱我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先强调神的创造和人对创造的悖逆其实就是一种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告诉他福音的真理。创世纪这个词的原文含义就是开始，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但是很显然摩西并没有站在那里观察神是怎样创造世界的，对吗？因为那个时候摩西都没有生出来。路加福音24章44节和约翰福音7章22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就像启示录描述世界末了的时候，并不是作者活到了世界的末了，而是神启示他世界的末了是怎样。所以创世纪同样是神启示摩西世界是怎样被造的。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啊，这是在基督教界通常会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它是一个神话故事吗？啊，因为它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叙事和中东世界其他民族的创世叙事非常的类似，甚至和中国古代世界的创世的叙述也非常的类似。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古代有这个泥土造人，对吗？那个女娲用泥土造人，然后中国古代也有洪水，就是封神榜里面共工怒触不周山，然后女娲补天，所以这些好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创世纪一章到二章到底是神话故事还是历史事实？它是一首诗歌吗？如果它是一首诗歌，那我们也要有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因为诗歌通常带着夸张，而叙事文是平铺直叙的。它是科学论述吗？它是精确的从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从世界从何而来的。那首先我想说，创世纪一章到二章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自然科学教科书，因为它没有用陈述句的语气像我们观察世界和自然规律一样让我们看到公式原理或者效用，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神列出了一个力学公式啊，或者是牛顿第三定律的公式来告诉我们说世界被创造是因为这样的。神甚至没有给我们细节他是怎么创造的，他是用了什么样的物质，然后这个物质是如何能够扩散能够倍增的，都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它不是科学论文。第二呢，它也不是诗歌。虽然摩西像启示录一样使用了一些符号，但是他的语言是非常简练和平实的，他并没有运用希伯来诗歌的一些通常的节奏。比如说一般来说希伯来诗歌的第一个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是按照它字母顺序排列的，诗篇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一行的字母是 A， 就希伯来文的 A， 然后第二行是希伯来文的 B 开头，然后第三行是希伯来文的 C 开头。但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并没有使用这样的题材，而且它的语言从希伯来文的角度上来说也没有这个平仄和韵文的含义在里面，节奏在里面。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关于创造的神学，尤其是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回应创世纪和摩西同时代的其他的异教传说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呢？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所期待的。包括我甚至可以说创世纪所描述的和中国古代传说所描述的和各民族之间所描述的有一定的类似之处，虽然这种类似会因为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度而变得更大。譬如说犹太就是创世纪所描述的和那个平原叫什么，我一下子忘记了，美索不达米平原上面他们其他的传说的近似度与它和中国传说的近似度是更高的，明白我意思吗？就它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他民族的创世传说非常的相似，但是和中国的封神榜里面的传说相对来说差异度就很大了。因为中国还有两个，有一个共工，有一个女娲，但是在其他的异教里面只有一个，他们也是只有一个神然后这样搞出来的。所以我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所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表明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有个共同的源头。所以并不是摩西从别的民族学了他们的传说然后造了一套自己的传说，而是真正的创世的故事在传递到别的民族的时候产生了失真，产生了偏差，从而导致了这些的类似但是却不同的版本。埃及和迦南都是多神论的异教文化，所以在他们的创世传说里面有好几个神，然后他们会打来打去，包括在中国也是，中国传说里面也有好几个神会打来打去。但是呢创世纪的创世传说虽然它也用到了泥土造人，虽然它也用到了创造天地，但是它是只有一个神，而且这个神是一个与人立约的神，他和亚当夏娃之间有对话，而且这样的对话是带着立约的效果，就是亚当之约，在创世纪第三章里二章和三章里面。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它只有一位神，并且呢它是立约的神。那么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和同事分享神创造天地，那么你最通常遇见的挑战是什么？最通常遇见的挑战是什么？
如何证明？
你如何证明？还有呢？有小朋友的，小朋友会问你什么？神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呢？有没有人问恐龙到哪里去了？或者为什么圣经当中没有恐龙？还有碳十四座的地球年龄鉴定和圣经所描述的地球年龄差异非常的大，我们该怎么解释化石记录？化石记录里面有很多的动物的骨头。还有进化论，我们怎么看待进化论？它是完全错误还是有可取之处还是完全正确？这些问题往往会在我们讲到创造论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些问题都会干扰我们去听到真正重要的声音。所以创造论就是这个礼拜天和下个礼拜天我们会探讨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看待地球的年龄，我们如何解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等等。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一点就是神并不在被告席上，我们不是把神放在被告席上然后用科学证据对他进行审判，我们也并不是用科学证据想要去证明神的存在。 因为所有科学研究的都是受造物，科学就透过可衡量的方式去研究受造物，但是神不是受造物，神不可衡量。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用科学证据去证明或者去观察神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就好像你用放大镜去找无线电波一样。所以我们要首先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讲到有两个预设前提，就像所有的哲学世界观都有预设前提一样，基督教有两个最基本的预设前提是无法证明是自然存在的，我们数学上可能称之为公理，那就是第一，神存在，第二，神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首先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聆听他如何去教导和解释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创造。那么神如何讲他的创造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有七个重要的真理，那基于这七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再来考虑其他的地球的年龄等等其他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认识这七个重要的真理。首先第一个真理，这个七个真理也在你的讲义上面。第一个真理是神从无中创造万有，神从无中创造万有，神从没有里面创造万有和宇宙。有个特有的拉丁文词汇叫做 ex nihilo， 意思就是从无中，从没有当中。所以如果你学过这个大学数学的话，我不是要说没有读过大学都会不理解，但是我稍微解释，在大学在数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零，对吗？有个阿拉伯数字零，但零表示没有这个值是零，就是但并不是说这个值不存在，只是它的值是零。但是有另外一个数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它用英文表达叫 void， void， 就是连这个值都不存在，是空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讲到神从无中创造万有的时候，不是说神从零里面，因为零表明它还是有一个先存的值在那里，而我们是讲的是 void 就是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空虚混沌。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里面讲到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换句话说，神创造世界不需要先存的材料，也不需要先存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讲到零的时候，它是有个先存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数值。当我们讲到 void 的时候，它是没有先存概念，它就是个空洞，就是一个没有。所以神没有先存的材料，他也不需要用已经存在的能量或者已经存在的物质进行包装和塑造，神说话和宣告，物质就开始存在。所以这是大爆炸理论和神创论一个重大的不同。大爆炸理论假设或者预设了有一个高密度的物质的存在，对吗？然后那个物质爆炸产生了宇宙，所以它有一个先存的，它并不是从无中产生的，而是它有一个先存的。只是先存的东西，物理学家会说，主张大爆炸的物理学家会说，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高密度的高热量的东西，但它也无法解释这个东西怎么会存在。神这样描述他的创造，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在那里圣经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圣经说神创造的时候是没有衣品，没有材料，没有物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这位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诗篇三十三篇六章六节到九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是从没有当中创造出万有，世界上没有一项事物是可以永远存在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创造才有的，也就是说神若不创造，他们就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所以诗篇九十篇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神是从无中创造万有，这是和自然主义不一样的。自然主义认为大自然的存在 就是神，神存在在森林里，神存在在大海里，神存在在高山上，神存在在云朵当中。这是自然主义自然神论的观点，大自然就是神，爱因斯坦就是这样的观点的主张者。但是呢，圣经却说起初不是物质，起初是神创造了天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圣经真理，神从无中创造万有，神的创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先存性。那么第二，神创造的是万有，它包括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也包括了天上的和地上的。这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给我们明确的回答。而且不仅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约翰福音里面神也这样说，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圣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也就是人生二录的第一页的第一段经文，讲到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颂赞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节，使徒们称呼神为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所以创造的对象包括了天地海以及万物，这意味着神创造了整个宇宙。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前面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诸世界，诸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有多维宇宙，像今天那些物理学家所探讨的一样，他是讲到说神的创造包括了物质的可观测的宇宙，也包括了看不见的不可观测的属灵领域。所以换句话说，神不但创造了可见的物理的世界，那至于这个物理的世界是不是多维，有多维宇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不能保证物理学家一定是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神创造了，除了创造这个物理的宇宙之外，神还创造了天使，神创造了灵界的生物，神创造了属灵的受造物，神还创造了天堂，这是一个神以某种形式特别存在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不存在在物理宇宙当中。所以如果你看到微信朋友圈说哈勃望远镜观察到了天堂的存在，你可能看到过这个东西， 我看到过朋友圈里面，那是错误的，那肯定是造谣，因为神所创造的属灵的世界不是物理的工具可以探测到，它也不存在在外太空或者是仙女星系的某一个地方。在新约旧约圣经里面这一点都很明显，在尼希米记九章六节，以斯拉有一个祷告，以斯拉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些都是你所创造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天和天上的天，天上的天是什么？天上的万象，它指的都是它的原文，或者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 host of heavens， 就是天使和其他属灵的存在物。所以它是天上的天，不是物理的天上的天，而是指就是那个天国，神所独特存在的地方。以斯拉说，这些万象和天君都会敬拜神，而这样的语言在诗篇当中也出现，所以它都是指到一个属灵的领域，而不是这个物质的领域。在写给哥罗西人的书信当中，保罗在一章十六节指出说，在基督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受造界包括了不可见的，也就是属灵的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真理，神创造了一切，包括物质的世界和属灵的领域。然后第三，神创造时间，神创造了时间。物理学告诉我们时间为什么存在，这是我们前面所解释的，时间是一个基于物质的存在而存在的属性。所以时间并不是一个受造物，首先时间不是一个东西，时间是因为物质的存在而存在的物质属性。我们想想看，为什么时间会流逝？比如说这一秒和前一秒有什么区别？我的位置不一样，对吗？你身上的血液在流动，你的细胞进行了运动，你的汗毛弯曲了一个角度，所以物质在变化，时间是标注物质变化的属性。如果没有物质演进，那么时间就没有意义。所以时间是因为物质而存在的， 这是维基百科的解释，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会这么说。但是神不是物质，神创造了物质，在物质存在之前神就已经在那里了。神不随着物质的改变而改变，不然的话他就不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对神而言，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的。时间与神无关，因为神在物质之外。这是为什么圣经的第一节，圣经的第一个词就是起初，因为神创造了开始。这意味着说神和我们不一样，神不被时间捆绑，神的存在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如果你能够真正明白神独立于时间之外，神不被我们的时间概念捆绑，这会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预定论。神创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神不仅仅创造了我和你，神也创造了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间空间的连续组合。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神。诗篇九十篇二节，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76:8，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诗篇102:26-27，圣灵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神的永存性。神的永存性和他先于时间的存在，都表明说时间是跟随着这个时空，我们通常讲时空，跟随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而神在这个世界之外。所以神是永存的，世界是暂时的，在世界这里面有时间的流逝，在神那里没有时间的流逝。所以我们在应该是在2周前的课程当中有讲到神的永存性，还是上周的时候讲到神的永存性。在神的永存性里面，神学家们通常有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就是一个花车游行的比方。可能中国人不太好理解，因为我们不太看这个花车游行。花车游行就是在美国国庆日或者西方国庆日的时候，大街上有点马戏团，不是马戏团，那个迪士尼里面那个飞天巡游，所以它有这个车队，有这个小丑，有这个仙女从这个街上走过。那么如果你是观众，你是看着这个队伍从面前走过的，对吗？你先看到对手，再看到中间，再看到队尾。如果你是花车巡游的参与者，譬如说你是在那个车上抛飞吻的，那么你能够看到花车在前进，街道在后退。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上空悬停的直升飞机，是一个新闻电视台，那么你能够看到花车巡游在前进，你能够看到对手，你也能看到队尾。所以对于你来说，这是个我说一个相对坐标的概念，就物理里面一个相对坐标系的概念。对一个电视台的人来说，他同时看到对手，就是这个花车巡游的头，也看到这个花车巡游的尾。但如果你是跟着花车巡游前进的人，你只能看到两边的街道后退和两边朝你挥手的观众。所以神在时间之外，神创造时间和这个花车巡游的概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虽然它不能够全部解释，但是你可以设想，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空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参与花车巡游，而神是那个拍摄的直升机里面的那个拍摄者，所以他能够看到全部时间的全部。对他来说，时间没有先后的概念，因为他看到全部。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先后的概念，因为我们在花车巡游的队伍里面。所以对于达尔文主义者来说，如果达尔文主义想要回答一个开始问题的话，他们问神开始是什么，或者说神为什么存在，神是谁造的，这些问题其实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神不在时间里面。所以任何把神和时间挂钩的问题，他都很难去回答。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神也创造了宇宙万物所存在的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体。然后第四，神怎么创造呢？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在创世纪1:1-2:3里面都是神说，我们一共看到有10次神说这样的语句。这表明什么呢？就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万物。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那么就从字面意义来理解，神在万有都没有存在之先就因着说话而使万物被创造出来，神说是就成了。神的话对救恩来说是必须的，我们在第一课就学习了这一点。但是神的话对我们的物质生命来说也是必须的，因为神的话不仅带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特殊的启示和因之而来的救赎，它也带来肉体的生命。希伯来书11:3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创世纪的传说，创世纪的叙事和其他民族的传说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其他民族的传说都要动手的，都是要动手的，都是要用要用一些东西，然后要动点手，但是呢，在创世纪里面，神说事情就这样成了，神没有动手，神没有流汗。我们今天造一座大桥可能要好几十年，造一个地铁也要好几年甚至十年，但是神说事情就成了。所以当神说的时候，他的话语带着超然的能力。我们说我们的语音就散发到空气里面和空气发生共振，然后语音就消失了。有很多很多个早晨，我叫我的孩子早晨起床的时候不要磨蹭，没有效果。有很多很多个早晨，我的妻子叫我洗完碗不要忘了擦灶台，没有效果。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的话是有果效的，神的话带来创造，世界不会和神的命令相抵对，因为世界都是按照神的话被创造而有的。神的话也不是带来试验，神不是说了话以后还要再拿出来测一下，像我们以前做程序员的时候，我们做完了东西，我们也是用话嘛，只是那个话是用键盘敲出来的，然后我们会不停地去测试它，验证它和我们想要的是一样的。但是神不需要测试，他说有就有，然后他就看他所造的甚好，不需要反攻，不需要测试。神的话所成就的就是他的话要成就，所以神透过他的话语创造了一切。第五，创造是三位一体的杰作。创世纪1:26讲到这位伟大的造物主是三位一体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发的一切昆虫。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代词是我们，是复数第一人称代词。圣父是造物者的发起者，造物的发起者和首要角色。在19:1里面讲到诸天创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圣子也参与了创造，约翰福音1:3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的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1:16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希伯来书1:2讲到圣父是借着圣子创造了诸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发起者就是圣父，然后圣父是借着圣子，这里的这个介词都有个介词，英文圣经可能用的都是 through 或者by， 就是讲到说圣父不能够或者他没有脱离圣子而创造世界，他创造世界都是借着他，都是与圣子同工，圣子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后第三呢，圣灵也参与了创造。创世纪1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33:4讲到神的灵造了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而且当我们在创世纪约翰福音6看到人重生的时候，是神的灵降在他的里面，给属灵上已经死亡的人带来属灵的生命。耶稣在6:63约翰福音讲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尤其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圣父创造，圣子创造，圣灵也创造，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圣父是发起者，圣子是借着，是 through，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借着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借着。然后第三，我们也看到圣灵尤其特别的参与到生命的被造里面，人类生命的被造里面。好，第六，神所造的都甚好，这是创世纪1所重复的模式。神看到他所造的时候，他总是说甚好， 在四节、十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每一节就是六天的每一天，神都看着一切所照的都甚好。有晚上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神喜悦他自己的创造，因为神所造的正是神的心意想要的。这就好像一个工匠创造出一个完全合乎他心意的陶器，或者一个软件团队写出了一个完全合乎开发文件的开发文档的需求的软件，他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但是呢，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受造物也叹息。但是在神的眼中，他造的仍然是好的。我们也要看这个受造的世界是好的。所以这个认识可以让我们脱离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这是尤其是修道运动开始以后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啊，物质都是邪恶的，肉体也是邪恶的，所以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被禁止结婚，然后他们被主张要粗茶淡饭。虽然他们的院长好像在小说里面，院长一般都有很多钱，但是修道士们都是粗茶淡饭，腰间系着麻绳，穿着很普通最简单的衣服，穿的是拖鞋或者草鞋，因为他们认为物质都是不好的，物质都是诱发人犯罪的，所以要远离物质。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保罗说当时的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跪谢着领受的。也就是说当时也有一群苦修主义者，他们认为物质都是不好的啊，最好大家只要吃白米饭浇点酱油就行了，任何对美食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肚腹。但是保罗却说这样的观念是鬼魔的道理。有一位作者这样说，神可以创造空气净化器，但是神却创造了树木。神可以把受造物都造成黑白两色的，但是他却选择用数不清的颜色来创造。神创造了水，但是水在通过一些反应之后加入一些东西以后会变成酒。他创造了面包，他也创造了奶油，他创造了大米，他也创造小米。神创造日落的辉煌，也创造满月的美丽。神不单调，而且神所创造的世界极富它的美丽。这是为什么十一假期就很多人跑出去了，然后我们在朋友圈里面可以看看这个世界摄影展、环球摄影展。神很有创造力，所以我们都愿意都享受他所创造的世界。创造告诉我们，神是一个美好和伟大的神，神愿意向他的百姓张开双手，神愿意他的百姓享受创造的美好。所以如果你的父亲给你一个宝库，然后你说我不要，我就是喜欢在门口捡点东西吃，那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所以神愿意他的百姓享受创造的美好，他创造这一切把人放在其中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应当享受，我们也要为此感谢神和赞美神。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所要强调的。只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的享受阻碍，如果我们让我们的享受阻碍了我们去追求神，去认识神，去按照圣经而生活，那么我们的享受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换句话说，如果你喜欢吃好吃的东西，这是对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你为了吃好吃的东西，你宁愿在一个这个网红爆款门口排队四个小时，却不愿意早上起来读神的话语，那这里面很显然是有问题。所以这是第六，神所造的都甚好。第七，神造这一切是为要彰显他的荣耀。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神创造无论是人类还是自然界，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启示录第四章四活物的颂赞，让我们看到神的受造界本来应该赞美和荣耀这位创造主，因为那四活物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赞美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你的，因你的创造而有的。我们被设计和创造，世界被设计和创造，为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为什么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六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的心意是所有被造的都能够荣耀神的名。 那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神不需要创造才能够给自己带来荣耀，神什么都不做，神还是神，神什么都不创造，他仍然是神，他仍然有无限的荣耀。神希望他所造的世界来展现他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是先存的，是本身的属性。神喜悦创造，神也喜悦使用自己创造的能力。所以神创造宇宙，神创造我们，为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是关于创造的七个，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七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首先我们讲到神从无中创造万有，他的创造不需要其他物质的先存。然后第二，神创造的万有包括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物质的和属灵的。第三，神创造时间，他在时间之外，时间是因着他所创造的物质而拥有的，物质拥有的属性。第四，神用他的话语创造，神用他的话语创造。第五，创造是三位一体的杰作，三位一体都共同参与了创造。第六，神看他所造的都甚好。第七，神创造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这是圣经当中关于创造论一些最基本的真理。圣经在讲到这些真理是根据圣经推导而出的，它不需要科学的论证，因为它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圣经在讲到创造的时候，它是毫不含糊，也没有任何令人困惑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对创造有很多的困惑，我们对于创造的困惑是因为圣经没有回答我们根据科学而产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譬如说地球到底有多老，或者是恐龙到底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化石群说明了什么。我们设想，如果美国总统宣布明天有个新闻发布会，因为白宫在新闻发布会之前他都会预告一下明天美国总统要对什么事情发表讲话，要像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今天白宫说明天总统有个重要讲话，要告诉媒体关于 ISIS 最近的一些动态和美国政府对 ISIS 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后在新闻发布会之后，纽约时报却对他的讲话充满了批评，因为总统没有回答关于金融改革的问题，总统也没有回答关于社保的问题，总统也没有回答关于和朝鲜关系的问题。那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翻开报纸看到纽约时报这篇评论这篇批评的时候，都会说这不公平，因为白宫早就告诉你这个新闻发布会是专门为 ISIS 这件事情而准备的，对吗？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圣经，我们觉得圣经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停下来说，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圣经的，还是我很想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希望圣经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像有些人翻着圣经希望圣经告诉他应该和谁结婚，或者是要去哪里工作，应不应该搬到深圳去，应不应该出国读书一样。就创造这个，圣经并没有回答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找这些答案，还不如在网上你找一个随机数生成的程序。就创造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关心的是谁创造和为何创造，而对于这两个问题，圣经都给了我们清楚明确的答案，谁创造，为什么创造。但是圣经对于如何创造和什么时候创造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并不是神不知道，而是出于神的智慧，神认为我们或者并不需要知道，或者是我们知道了也不懂。所以神出于爱我们的缘故，出于他自己的智慧，他认为他不需要告诉我们这么多细节，可能是因为我们不需要知道，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也不懂。天文学家伽利略曾经说，圣经说的是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而不是说神的国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你把我所说的推得太远，说圣经一点都没有说神是如何创造世界的，那也过头了。因为圣经当中的确对于神如何创造是有一点叙述的，只是它没有详细到我们希望的那个程度。所以圣经这本书在本质上它要回答的是苦难、罪和救赎，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回答碳十四、年代测定、 如果我们将来有一个更新的技术，比如说钴石五，随便说的，那圣经是不是也要回答？那如果这样的话，圣经是装满一个房间都不够，因为它要回答所有科技带给神创论的问题。基督徒们根据圣经和根据科学，因为基督徒们都竭力想要调和科学和圣经之间的矛盾，所以基督徒们发展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论，可能你会在不同的书上会看到这些理论，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第一种理论就是神导进化论，英文叫 Theistic Evolution， 就是神带领了整个引导了整个进化的过程。所以神导进化论认为说，神首先创造了物质，设定了自然规律，而进化是神创造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主要手段。所以神导进化论认为说，神在七天里面创造的只是一个初始阶段，一个起初的阶段，然后呢，神设定一些自然规律，让这个起初的阶段能够继续往下发展。所以按照神导进化论，进化论和神创论是可以和谐共存的，他们是不矛盾的。因为创世纪的第一章只讲了可能是那个进化论里面所说的第一个地质纪元，或者说是我也不知道进化那个地质年代里面是怎么讲，就是最早的，比如说地球上都是火山的那个时期，就好像我们在迪士尼动画片里面看到的那个有一个什么恐龙和火星撞过来，什么不是火星，流星撞过来。所以这是神导进化论的观点，神创造起初的地球，然后神设定自然规律，让起初的地球能够发展成为现代的地球。但是这个观点受到了很多的挑战，那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是，如果神导的进化论是真的，那么也就是说堕落和死亡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已经先存了，因为进化需要死亡，对吗？没有死亡就不会有进化，进化是因为基因突变、死亡、用进废退和自然选择。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死亡是因着罪，因着先有了人，人犯了罪才带来的后果。所以神导进化论带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死亡是在什么时候存在。那如果人类需要进化出来，那也就是说在无限接近一个真正的人产生之前，就有很多代的死亡先发生了，而这和圣经当中所说的罪带来的死亡是矛盾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是神导进化论等于在说 物种是从一种变到另外一种，而圣经讲到物种在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的，这是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的名词，是各从其类的。然后第三，神导进化论认为物种的进化是自然规律，神所设定的自然规律所发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是在天上袖手旁观地看着物种之间的变化，而圣经所描述的是神主动的、蛮有主权的参与了创造的每一个环节。神主动的为人类、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伊甸园，而神导进化论认为伊甸园的产生也是自然规律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种观点，它代表了一部分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可能熟悉的有个美国科学家叫做柯林斯，柯林斯写过一些关于基因、关于反对进化论的，他就是一个神导进化论的主张者。但是神导进化论面对着一些与圣经无法调和的挑战。然后第二种观点叫做间歇论，就是 The Gap Theory， 间歇论认为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一章二节之间有一个间歇，这个间歇有上百亿年那么长。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宇宙性叛乱，比如说撒旦和天使之战，这也是米尔顿的失乐园所他的构思的这个前提，就是这个天使的叛乱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一章一节到一章二节之间，而这个之间是一个 gap， 是一个间歇，这个间歇长达几百亿年之久。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因为这个间歇，所以地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所以地球是空虚混沌和渊面黑暗的。所以从一章三节开始，神再创造了这个被撒旦破坏的宇宙。那么如果对于一个年老地这样的话，就能够回答年老地球论的观点，就是按照碳十四的检测，地球年龄超过了几十亿年。然后呢，他又可以解释就是天是24小时的天， 因为那个新的创造是在六个二十四小时之内创造，而地球是在几十亿年的那个间歇里面在那里不断的演进。所以这个是间歇论，间歇论很好的调和了年老地球和圣经字面意义。但是呢，它的主要挑战是，第一，圣经没有说过两个创造，而是只有一个创造。然后第二，有一个从外面读进去的观点，就是它先有一个地球有几十亿年的观点，读到里面去了，才能够产生出这个理论。那如果真的是间歇论是对的，那我们就很难理解神会在再创造以后再说他所创造的甚好，所以这是间歇论所面对的一个主要的挑战。然后第三是一日千年论，一日千年论叫做 day age， 就是六天是六千年，六个连续的时间段。这段时间段并不是我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24小时地球日，而是年代，所以会认为说这六天是六个地质年代，每一个地质年代可以长达几百万年。那同样它是要回答科学家们所认为的按照碳十四地球有几十亿年的45亿年的历史。那么一日千年论所面临的挑战呢，就是创世纪的次序问题。创世纪第一天，创世纪里面出现的次序和科学所理解的生命出现的次序是不一样的。第五天海生物才出现，第三天蔬菜植物之后，太阳月亮和星辰才出现。那这个和我们的科学常识是相违背的，所以一日千年论其实它没有完美的解决科学的就是科学和圣经之间的矛盾。那么第四种观念叫做文学框架论。文学框架论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而是仅仅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所以他认为神的创造不是按照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次序而进行的，神的创造这个只是一个对神创造的一个再包装，明白吗？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重新包装了神的创造，使它产生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第一天到第三天是建立框架，就是光、天空、水体和土地。第四天到第六天是充满这个框架，星辰、鱼鸟和人类。所以他主要考虑的，他认为圣经的文学框架论认为圣经只是用这种框架的式的语言来讲这个世界被造，但是并不是按时间次序的，它是一个诗歌体或者散文体，但它并不是一个叙述文。那这个观点呢，我可以说相当的完美，但是不够完美，它相当的好，因为它没有被年代问题绕进去。但是这个观点是假设了创世纪是一个诗歌体，但创世纪虽然带着诗歌体的元素，但却不是诗歌体。而且呢创世纪，如我们要想说第一世纪的就是早期的犹太人，他们会认同这个观点吗？当犹太人读到摩西所写的书信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个框架论嘛？我们在早期的犹太文献里面并没有看到犹太人是怎么认为的，所以我们总要考虑第一读者会怎么看待这段经文，而不是我们今天根据科学去怎么调和这段经文。第五是年轻地球论，也是我的观点。年轻地球论认为神创造了宇宙，神也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神是在六个二十四小时地球日里面完成的，这是圣经字面意义所能够给出的最简单最容易理解和第一读者犹太人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果科学认为地球比圣经所说的更老45亿年，那么就是因为神把地球创造得很老，创造得看起来很老。这就像造古董造假古董的人把一个碗造得看起来像是个明代造的碗一样，神把地球造的看起来很老，以至于你用碳十四检验的时候，它碳十四给你的结果是它有45亿年或者50亿年。就像神把亚当和夏娃造出来说直接就是一个成年人了，注意到吗？神没有把亚当和夏娃 造成个小 baby， 然后等他们长大然后说你们该结婚了，神把亚当和夏娃造出来就是成年人。所以神也可以把地球造的看起来就像50亿年那么老。所以如果科学和圣经不一致，要么科学错了，要么科学是个假说，要么科学目前还没有能够验证它的手段是最可靠的。科学只是一个学科， 科学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建立在不断变化的数据或者挑战某一个前设而存在的，科学是在变化的。所以如果我要选择一个理论的话，我会说神的启示比所有科学的理论都更加可靠。第六种是历史创造论啊，历史创造论认为创世纪一章一节是一个浓缩，是整个创造故事的浓缩性叙述。天地是用两个反差强烈的词来概述所有的受造界，而起初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创世纪一章一节所描述的是一个相当长的包含一切的创造。那么六日指的就不再是世界的受造，而是神在为他的百姓预备伊甸园。创世纪的一章二节描述的是神在如何为自己的百姓设计伊甸园。所以根据这个观点呢，创世纪的第一章讲的不是宇宙的受造，而是在讲伊甸园的受造，宇宙已经造好了。那么这个观点有很多的独到之处。首先，无论是年轻地球论还是年老地球论，都可以在这个观点里面达成一致，因为这个观点并没有解释一章一节到一章二节之间差了多久。其次呢，它也从字面意义解释了土地、时间和水体。第三，这个观点强调圣经的中心焦点，就是神的百姓如何活在神所创造的土地上，过去是伊甸园，将来是新天新地。但是这个观点也很同样，我们要回到第一读者来说，这个观点很独特，犹太人不是这么理解的。这个观点很新颖，可能应该是二十世纪以来一些的神学家企图调和所有的观点，就是如果按照历史创造论，就是一章一节是创造天地，一章的二节开始讲的是创造伊甸园，按照这种解经呢，我想说首先它从逻辑上来说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然后第二呢，它的确能够解释了科学和圣经创造论的矛盾，然后第三，作为一个年轻地球论者，我觉得我也得到了满足，一个年老地球论者也可以在这个理论里面得到满足。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太新颖了，它太独特了，我们需要时间的流逝看将来它这个观点是不是会得到加强还是会得到削弱。所以很多观点在一开始提出的时候都是被学术界所欢迎的，很多基督徒也觉得哎，这个很有道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的神学家、其他的圣经学者对这个观点提出反驳，那么这个假说有的会被推翻，有的会被削弱，有的就不太有人提起了。所以神导进化论在刚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觉得说哦，进化论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到后来随着更严肃认真的圣经学者去对他提出挑战的时候，大家一想，哎，是这么回事，哎，好像这个死亡的问题的确被他忽视了。那么它逐渐的神导进化论其实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当主流的观点了。那所以在我们所提到这些的观点里面，到目前为止最经得起考验的仍然是年轻地球论。所以我也是个年轻地球论的主张者，但如果你是一个神导进化论的主张者，这也不影响你作为这间教会的成员。我们不会把一个神导进化论的人开除了，换句话说，柯林斯如果想要加入教会我们也欢迎他，唯一的问题他是个白人，我觉得不太安全。好，最后我们要理解说，圣经没有给我们所有需要关于创造的细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是神创造世界和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所以我盼望借着今天的课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和神如何做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在下一堂课我们将进一步的讨论跟创造有关的两个重要真理，包括人的受造和人与神的关系。我希望在下个礼拜天继续看到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创造，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位伟大的神，你创造一切，我们无法理解你的创造，以至于我们发展出了很多的理论想要解释你的创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人。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